良友圣经学院，以赛亚书。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当守公平，行公义，因我的救恩临近，我的公义将要显现。以赛亚书56章1节。李月新老师主讲。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晋升课程以赛亚书，我是李月新。这一课第11课，我们会一起来细读24章到27章。以赛亚书的24到27章有一个特别的名称，被称为以赛亚的启示录，因为这段经文是指向末后的日子，耶和华的审判和祝福。到那日，到终末的时候，邪恶要被战胜。当我们读24章到27章这段经文的时候，有几方面可以注意哈。首先是我们之前已经提过的要词的重要性，在这个段落当中，到那日仍然是一个重要的标记。另外，从结构来看，24章到27章是以赛亚书第一以赛亚的第二部分，也就是13到27章这个部分的总结。还有一个特点是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就是24章到27章这个部分文学题材是属于天启文学。天启文学的其中一个特征就是预示终末，到那时候耶和华必定审判恶人，为义人伸冤。现在就让我们从24章开始。24章讲的是对大地的审判。我们先来看24章1节到3节这个小段落。24章1节，看啊，耶和华使地空虚，变为荒凉，又翻转大地，将居民分散。耶和华使地空虚荒凉，地可以包括天与地，整个世界，也可以指国家的土地和国境。所以这里可以说是整个世界的空虚荒凉。到了24章第3节，再一次重复，地必全然空虚，尽都荒凉，因为这话是耶和华说的。留意空虚这个字在24章常常会出现的。夹在1节到3节中间的第二节也非常重要。第二节，那时百姓怎样，祭司也怎样，仆人怎样，主人也怎样，婢女怎样，主母也怎样，买物的怎样，卖物的也怎样，放债的怎样，借债的也怎样，取利的怎样，出利的也怎样。原来全地的空虚荒凉影响遍及所有的人，包括了百姓和祭司，仆人和主人，婢女和主母，买物的和卖物的。因为在耶和华的愤怒审判面前，每个人都是一样的。这是出于耶和华的审判刑罚。很多旧约学者指出，以赛亚先知在这里特地的用逆转的创造秩序来描写以色列民悖逆犯罪的结果。我们记得创世纪的记载，在创造之前，大地空虚混沌，是上帝的创造为整个世界带来秩序。很可惜，人的犯罪悖逆使世界失去秩序，恢复到空虚混沌的局面。接下来我们读24章4节到6节这个段落。24章4节，地上悲哀衰残，世界败落衰残，地上居高位的人也败落了。然后24章第6节，所以地被咒诅吞灭，住在其上的显为有罪，地上的居民被火焚烧，剩下的人稀少。这是一个悲惨的画面。而24章第5节就解释了第4节和第6节所讲的大地衰残、居民败落的原因。地被其上的居民污秽，因为他们犯了律法，废了律例，背了永约。耶和华的百姓背弃了主与他们所立的西乃之约，他们完全不看重耶和华的律法，不看重和耶和华的关系，背约离弃上帝，以至于遭受审判和刑罚。 24章7节到11节上半部分提到，再没有人喝酒了，再没有人击鼓宴乐了，人不再喝酒唱歌，荒凉的城拆毁了，家家户户都关门。十一节说，在街上因酒有悲叹的声音，一切喜乐变为昏暗，地上的欢乐归于无有，热闹的景象不再出现，剩下来的只有荒凉和悲叹。24章13节，在地上的万民中必像打过的橄榄树，又像已摘的葡萄，所剩无几。这个城现在只剩下荒凉，百姓欢乐的日子已经成为过去，现在他们在审判底下，只有悲叹绝望。24章1节到13节要展示的正是一幅百姓将来要受审判的图画。接下去的14节到16节突然出现了一首歌。24章14节，这些人要高声欢呼，他们为耶和华的威严从海那里扬起声来，因此你们要在东方荣耀耶和华，在众海岛荣耀耶和华以色列神的名。我们听见从地极有人歌唱说，荣耀归于义人，我却说，我消灭了，我消灭了，我有祸了，诡诈的行诡诈，诡诈的大行诡诈。24章14节的这些人指的是谁呢？是指向24章1节到13节当中背约离弃耶和华的人。他们嘴上说要荣耀耶和华，把荣耀归于义人，但其实是假的，是装出来的。他们刻意表现出一个敬虔的样子来掩饰自己的恶行。有旧约学者指出，24章15节的东方，也就是日出之地，可以翻译成在火中，这就跟上文24章1节到13节有关审判的信息互相对应。也就是说，这群被约的子民即便面对耶和华的审判，但是却硬着心不肯悔改，他们只是在嘴上说说要荣耀耶和华。这就解释了24章16节当中先知说他们诡诈的还在行诡诈，诡诈的还在大行诡诈。这群人只是披着宗教的外衣行恶，面对审判仍然不知悔改。24章17节到20节以天启文学的手法描述了耶和华审判大地的时候居民的惊慌惶恐。24章18节到20节这么说，躲避恐惧声音的必坠入陷坑，从陷坑上来的必被网罗缠住，因为天上的窗户都开了，地的根基也震动了，地全然破坏，竟都崩裂，大大的震动了，地要东倒西歪，好像醉酒的人，又摇来摇去，好像吊床，罪过在其上沉重，必然塌陷，不能复起。这里描述的是创造秩序逆转了，再一次回复到创造之前那种空虚混沌的状态。天窗敞开，大地震动，这个描述有没有让你想起挪亚方舟的历史呢？洪水是耶和华神对恶人的审判，24章19节到21节的审判好像就把创造的秩序再扭转回头，地上没有一个人能够逃脱。24章21节到22节说，到那日耶和华在高处必惩罚高处的众军，在地上必惩罚地上的列王，他们必被聚集，像囚犯被聚在牢狱中，并要囚在监牢里，多日之后便被讨罪。地上的列王要被惩罚，因为他们聚集要抵挡耶和华，这个是审判的信息。24章23节，那时月亮要蒙羞，日头要惭愧，因为万军之耶和华必在锡安山，在耶路撒冷作王，在敬畏他的长老面前必有荣耀。 耶和华必定会在那日在锡安山作王，审判之后是拯救。耶和华作王包括他对地上列王的刑罚，这是预言巴比伦帝国的败落，被掳的以色列民回归，刑罚之后是归回。二十一节可以说是17节到23节这段经文的转捩点。24章21节出现了一个重要的标记，到那日，说明了这是指向终末的日子，审判的日子，同时是耶和华拯救的日子。弟兄姐妹，上帝是一位公义的上帝，他必定会审判刑罚恶人。同时上帝也是一位拯救的上帝，他以不离不弃的爱爱他的子民。弟兄姐妹，我们所信靠的就是这么一位公义又慈爱的上帝。我们该当怎样表达我们对主的敬畏？就是努力地对付罪恶，过圣洁的生活，也努力地遵行他的诫命，珍惜他给我们的恩典和怜悯。进入以赛亚书25章，我们读到的是一首赞颂的诗歌。这首诗歌可以分成4段，第一段是25章1节到2节，耶和华呀，你是我的神，我要尊崇你，我要称赞你的名，因为你以忠信诚实行过奇妙的事，成就你古时所定的。你使城变为乱堆，使坚固城变为荒场，使外邦人宫殿的城不再为城，永远不再建造。这首赞美诗的开头是耶和华所行过的奇妙的事情。一人得胜，恶人受罚，耶和华必以忠信诚实来成就这奇妙的事。先知是在歌颂耶和华的信实，审判也是出于他的信实。接着的一段是3节到5节，所以刚强的民必荣耀你，强暴之国的城必敬畏你，因为当强暴人催逼人的时候，如同暴风直吹墙壁，你就做贫穷人的保障，做困乏人极难中的保障，做躲暴风之处，做避炎热的阴凉。你要压制外邦人的喧哗，好像干燥地的热气下落，禁止强暴人的凯歌，好像热气被云影消化。这里用热气来比喻强暴人对贫穷人的气压，但是耶和华神却要做贫穷人和困乏人的保障。这也呼应着整卷以赛亚书强调要为孤儿伸冤，为寡妇辩屈的教导。耶和华所行的奇妙的事有很多，包括强暴之国的城被毁灭，这可能也是指向巴比伦的败落，也可以指向一切邪恶政权的败落。奇妙的事正是指邪恶的势力被摧毁，公义得到伸张，贫穷人、困乏人不再受欺压，而得到耶和华的保护。下面一段25章6节到9节描述锡安山上的筵席。经文提到在终末的锡安山上会摆设丰盛的筵席。第6节说，在这山上，万军之耶和华必为万民用肥甘设摆筵席，用陈酒和满水的肥甘并澄清的陈酒设摆筵席。在幕后的日子，属耶和华的百姓要欢喜快乐地出席这一场盛宴，到时候死亡要被吞灭，个人的眼泪都要被擦去。第9节是这首诗歌的总结，到那日人必说，看啊，这是我们的神，我们素来等候他，他必拯救我们，这是耶和华，我们素来等候他，我们必因他的救恩欢喜快乐。诗歌的焦点从审判转移到拯救，等候耶和华的人必蒙拯救。接下去的10节到12节不再是一首赞颂的诗歌，而是对摩押的审判。摩押人所居住的山地将会被践踏，因为他们骄傲，他们行诡计，因着他们的罪恶， 十二节，耶和华使你城上的坚固高台倾倒拆平，直到尘埃，他们要受到耶和华的审判和刑罚。我们已经讲完了第二十五章，现在来到第二十六章。二十六章可以分成八个小段落，在原文中每一个小段都有四行。以赛亚书二十六章承接了二十五章一节所提到的奇妙的事，预言当那日将会发生的事情。当那日是一个重要的标记，每一次这个标记出现都是指向终末。第一个小段是二十六章一节到三节，第一节说，当那日在犹大地人必唱这歌说，我们有坚固的城，耶和华要将救恩定为城墙为外郭。这个开首提示了我们，这是一首歌颂耶和华拯救的诗歌。敞开的城门欢迎所有对上帝忠信的子民进入。第二小段，二十六章四节到六节，这里再一次提到奇妙的事，耶和华必定会惩罚恶人，巴比伦将会从高降为卑。正如第五节所说的，他使住高处的与高城一并败落，将城拆毁拆平，直到尘埃。尘埃这个字跟创世纪当中耶和华神用尘土造人的尘土是同一个字。人是受造物，耶和华神才是创造的主，人又凭什么可以在神面前狂妄自大呢？耶和华神必定要审判骄傲的罪，也必定为困苦人穷乏人伸冤。下一个小段是二十六章七节到九节的上半节，第七节到第八节，义人的道是正直的，你为正直的主必修平义人的路。耶和华呀，我们在你行审判的路上等候你，我们心里所羡慕的是你的名，就是你那可纪念的名。路这个字先后在这段经文出现过两次，第一次是二十六章第七节，义人的路；第二次是二十六章第八节，你审判的路。义人的路和你审判的路是同一条路，因为上帝是公义的，他必定审判惩罚恶人，而义人行公义好怜悯，也必定得到上帝的纪念。先知在这里要强调的是要在神行审判的路上有一颗等候神的心。弟兄姐妹，行公义公平是不是我们行事为人的标准呢？在这个弯曲薄谬的世代中，我们又如何实践神的吩咐呢？盼望我们都有一颗渴望活出神公义的热心，坚持走在义人的路上。接下去的小段是二十六章九节下半节到十一节，百姓被恶人欺压，他们渴慕耶和华的公义临到，这些恶人多行不义，不把耶和华的威严放在眼内。可悲的是，恶人即使受到恩惠，仍然不会学习公义，这是很严重的警告。二十六章十二节到十四节，先知祈求耶和华会审判恶人，让他们能够看见真正的公义。另一方面，以赛亚又提醒百姓对神要有绝对的倚靠和盼望，认定他是拯救的主，必定派定他们得平安。百姓要做的是专心的倚靠神。有时候我们觉得倚靠好像很抽象，但是十三节就教导我们，依靠神就是要提神的名，称赞神的名。还有十六节，在急难中寻求神，倾心吐胆祷告神。下一个段落是二十六章十五节到十七节，十五节所讲的你增添国民，讲的是以色列民劫后余生得以回归。十六节实在是我们的写照，耶和华呀，他们在急难中寻求你，你的惩罚临到他们身上，他们就倾心吐胆祷告你。很多时候我们面对急难和惩罚才懂得回转，在患难中的百姓才懂得转回寻求神。 下个段落是26章17节下半节到19节，这个段落是关于上主的拯救。艰辛行在义人路上的百姓，就会活在神的审判和公义的盼望当中。在人生的道路上，我们可能要面对各种的挑战。先知做了一个比喻，好像妇人临产的时候极其疼痛，但是所产的像风。不过义人仍然相信死人要复活，并且睡在尘埃的要行起歌唱。以赛亚书26章19节，死人要复活，尸首要兴起，睡在尘埃的呀要行起歌唱。因你的甘露好像菜蔬上的甘露，地也要交出死人来。这里讲的是以色列被掳回归的情况。以色列在衰败被打败以后，悔改的人能够更新，这是义人的盼望所在。他们不会受人间的际遇所影响，也不会受恶人恶事干扰。最后一段26章20节到23节，这个小段的重点是耶和华的子民要躲藏，一直到他的刑罚过去，最后得享平安。24章到26章焦点在于中间的25章，提醒我们上帝要做穷乏人的保障。我们来到第27章，27章1节到6节所记载的是一首葡萄园之歌。弟兄姐妹，你记不记得以赛亚书5章1节到7节也是一首葡萄园之歌呢？前后两首葡萄园之歌有一点不同。第五章的葡萄园之歌是表达耶和华的爱，耶和华为葡萄园付出心血，期望可以结出好葡萄，可惜百姓却让耶和华神失望，竟然结出坏葡萄，制造暴虐和冤声。这群属神的子民比任何人更有条件活出公平公义，因为他们明白律法，也有先知讲解神的吩咐，可是他们却不断地犯罪作恶，辜负了神的爱。而这里27章的葡萄园之歌带出的是耶和华完全成为这葡萄园的园丁，他用心地管理这个葡萄园，并且为这个葡萄园征战。我们先来看27章1节到3节，到那日这个标记出现，耶和华要刑罚鳄鱼杀大鱼。这两种鱼都是古代近东文化当中邪恶力量的代表，这里代表列国，很可能是指埃及、亚述、巴比伦。耶和华要保守葡萄园，以至于葡萄园不再被邪恶的力量所控制，并且耶和华日夜都看守园子，这是出于他的爱。接下来27章4节到11节在原文当中分成三段，解释在那日的主题和内容。我们先来看27章4节到6节的内容。耶和华不仅看守葡萄园，他更把所有的荆棘和蒺藜都除去，他要除掉所有破坏园子的敌人，好让雅各能够开花结果。这段经文反映出耶和华对雅各以色列的态度有所改变，耶和华要与他的百姓和好，葡萄园会再一次被更新。27章9节，所以雅各的罪孽得赦免，他的罪过得除掉的果效全在乎此，就是他叫祭坛的石头变为打碎的灰石，以致木偶和日像不再立起。雅各蒙赦免的原因是因为他已经经过刑罚，终于悔改回转，这是出于耶和华的恩典和怜悯。当儿女被盗，耶和华神确实会击打他们，但是他对雅各的心意是管教，目的是要他回转，以至于得蒙赦免。来到27章10节到11节，似乎又回到审判的场景。以色列民过往倚靠的坚固城，也就是偶像，已经被毁掉了。百姓愚昧无知，以至于他们得不着创造他们的主的连续。来到27章12节，又出现到那日这个标记。27章12节到13节 描绘在耶路撒冷的圣山上敬拜耶和华的景象。耶和华神击打他的百姓，目的是要他们悔改回转，重新信靠耶和华他们的神。以赛亚书27:13，当那日必大发脚声，在亚述地将要灭亡的，并在埃及地被赶散的都要来，他们就在耶路撒冷圣山上敬拜耶和华。神的百姓经历亡国被掳，但当那日他们必要聚集回归。27的葡萄园之歌跟5的葡萄园之歌互相呼应。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锡安，这里看守是指耶和华的拯救。27:12-13，招聚百姓也是耶和华的拯救。把这两首葡萄园之歌放在一起看，我们会看到耶和华对以色列百姓他的葡萄园有很高的期望。原来昔日对以色列百姓的审判并不是事情的结局，也不是耶和华上帝最终的目的，审判过后是要复原，是要更新，说明了耶和华神对以色列百姓的不离不弃。他仍然相信这群百姓有一天要结出公平公义的果子。耶和华更为他的百姓铲除所有的恶势力，用心保存这个葡萄园，这是何等的爱和恩典。弟兄姐妹，这位就是我们所信靠所侍奉的上帝，他爱我们，拣选我们，让我们可以成为他的儿女，成为他的工人。即便我们软弱，常常犯罪跌倒，多少时候我们对自己也感到失望，可是我们的上帝却是以不离不弃的爱爱我们，他从来不对我们失望，他提醒，他督责，他管教，为的是要我们回转悔改。感谢主对我们的爱。好，这一课我们就谈到这里，下一课我们再会。愿神赐福给你。Thank you.